欢迎收听 IPM 博客网络旗下的节目《一天世界》Itiska。今天是2024年4月9日，《一天世界》的第84期。我是李如一。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期关于播客的播客。这样的一个定位可能会令很多人倒胃口，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这个节目还是中文播客整体上在今天对于这样的这个论述方向其实不太感兴趣了，所以或许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至少我自己希望能够谈出一些新意吧。我记得在3、4年前的时候，这个选题还是挺受欢迎的，无论是对于做播客的还是听播客的人而言，大家很热衷于谈论，比如说最基本的怎么开始做播客，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硬件和软件，或者说本体论层面的什么是播客，播客和广播电台和我们在收音机上听到的东西有什么区别等等，以及当然从商业角度论述播客会不会是下一个风口。今天这期节目从另一个角度说讲的又并不是播客，你可以说它是关于中国人或者说用中文的人对于口语文化的态度。这期节目的缘起呢，其实是一个是另外一档节目。这档节目我相信就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就是梁文道老师最近重新开了他的八分这个节目，不过八分的名字变成了八分半，他现在是一个收费节目。那么在第一期的八分半里，为了要讲宫崎骏的新片就是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这部电影最近刚刚在中国上映，为了讲这部片子呢，梁文道老师就提到了本雅明的一篇文章，是关于 The Storyteller， 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叫 The Storyteller Observa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这个等我会讲到，我认为这里的 Storyteller 最合适的译法，或者说我认为它应该的译法是说书人，而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就是我们讲到 storytelling， 我们会想讲故事。我认为这里的区别其实是挺关键的。不过，当我听到 storyteller 这个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在一天世界的博客有一个栏目叫《他山之石》，就是我收集了一些我觉得精彩的引文，别人的话。其中有一段话是一个，这个人并不是名人。我现在只知道他是90年代的时候，他是乔布斯的 Next 这个电脑公司的工程师，这个人叫 Thomas Higbee。 那么他在大约2013年的时候，在 Quora 这个问答网站 Quora.com 这个问答网站上呢，回答了一个就是你印象中最深刻的跟乔布斯的这个经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这个回答呢，就是也不能说很精彩，但是它非常非常生动，而且它背后可能有一些含义，在今天我们听来会觉得哑然失笑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94年的夏天我在 Next 工作，无关的段落我就省去了，他就是说他在那个公司的餐厅里有一次就碰到了，他和一个同事吃饭，然后碰到了乔布斯。乔布斯就以非常典型的他那种就是单刀直入的方式上来就问说，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谁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然后这个 Higbee 他就说，他想了一会儿，他说曼德拉，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刚去作为一个这个国际观察团的成员去考察了曼德拉那边的那个选举。然后这个时候乔布斯又是以他的这种典型的这个自信满满的风格说，不对，他说你们说的全都错了，他说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是 storyteller， 是说书人。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Higbee 听了就觉得说这个这说法到底怎么解释，然后就他还在琢磨乔布斯的意思的时候，乔布斯又继续说，他说说书人会为接下来的一整个世代去设定未来的想象，设定价值观以及议程，就是 agenda。 而现在这继续是乔布斯说的话哈，而现在迪士尼垄断了说书人的这个行业，说我受够了，我要成为下一个说书人，引用完毕。然后 Higbee 说，他说完这句话就二话不说，头也不回的就拿着一个 bagel 就走掉了。我们今天看当然就是很明显，因为90年代那个时候乔布斯在做 Pixar， 所以他说我要当下一个说书人，就是我要让 Pixar 能够替代迪士尼。那当然我们 历史，从历史这个怎么说啊，马后炮的角度来看，他做到了。 Pixar 在当时确实是做得非常的成功，无论是艺术还是商业上。大家可能知道他们的第一部电影《玩具总动员》是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用电脑做出来的动画，那之后他的名作就数不胜数了。当然这个历史的讽刺就在于后来呢，我们知道 Pixar 又被迪士尼收购了，就是虽然乔布斯成为了下一个说书人，但这个下一个说书人被他瞧不上的这个垄断了说书行业的迪士尼又给吞噬掉了。对，我提这个例子只是说，现在每当我听到 storyteller 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一段轶事。但是呢，他其实跟本雅明说的 storyteller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想本雅明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不能假定任何人都会知道，比如说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的一些事情。本雅明是生于1892年 ,48 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一位，通常对他的这个称谓是哲学家、媒介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但他的身份其实是不太容易定义的。比如说关于他是不是哲学家这件事情，有很多他的同行还有后辈都有不同的说法。那他的思想的源流呢，就是一般会认为综合了这个德国的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另外还有犹太神秘主义，本雅明是犹太人。还有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其实我是一无所知的，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以上就是他的思想的一些源流。那当然就是就像梁老师在八分半里提到的，在中文世界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是许知远开的单向街书店，而这个书店的名字就来自本雅明的一篇文章。另外呢，在全球范围内呢，就是他的那篇叫《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也由于在可能更多的是在当代艺术圈或者说文化圈里会比较有名。如果你只知道那篇文章的话，其实你可能确实不会觉得他是哲学家。或者是你可能称之为技术哲学家，就他跟我们一般中文提到哲学家的时候的那个印象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会觉得就是以那篇文章来看，他的身份定位最准确的应该是媒介理论家。因为那篇文章其实是针对那篇文章写于1935年，他是针对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的电影这一个新媒介新媒体而写的。那The Storyteller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用中文的人，当我们在思考，我们听到 story 还有听到 novel 小说、故事和小说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把它们分得特别开。我们会觉得小说重要的就是小说故事要好看啊，对吧？但是其实在本雅明的这篇文章里呢，他是把两者分得非常清楚的。开篇没多久，他就讲说 storyteller 正在死去，现在已经没有好的 storyteller， 就是一门正在消亡的一种艺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其实把口语文化和印刷文化是分得很开的。他所谓的 storyteller 说书人讲的是口语文化，就是这真的是说书。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一定要翻译成说书，你真的是用嘴在说，然后听的人是坐在你面前，当然也可能在今天的话是可能是坐在地球的另一端听播客或听收音机，但是总之你是用嘴在说的。而小说就是 novel， 英文里讲的 novel 这个概念呢，其实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印刷术以及书这种媒介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 genre， 一种类型。所以在他看来，其实你可以说小说的出现和这个 storyteller 说书人的这种这门手艺的消亡，其实两者是多少有点关系了。就是大家会觉得说，现在有小说了，我可能不再需要别人帮我说书了。除了比如说童书，就是儿童绘本啊那些，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他有在这个他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了像童话和神话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那当然他自己也有点名了，就是说说书人正在死去呢。的原因，它的定义是说，因为交换经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做不到了。我们时刻不要忘记，就是本雅明在1940年就去世了，所以他所有的写作是跟今天已经有100年差不多，就是对，从80到100年以上这样的距离。那个时候他所用的词汇以及他所读到的东西，他的这个知识范畴和今天是差别很大的。所以 如果他讲说分享经验已经不再可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毕竟经验体验就是 experience 这个词我们今天也常用啊，我们今天有这个用户体验设计对吧，现在这个不只从几年前开始的这种 VR 热潮，我们会说我们要的是一种 experience 啊，或者说我甚至比如说在我们说 VR 里面有什么样的软件呢，什么样的 app 是杀手级应用呢，那可能说啊我们有游戏啊，有 experience 这两种不同的应用。那么这些 experiences 这些经验和本雅明说的经验是不是一回事呢？就是如果搞不清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能不太能够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我的理解呢，就是其实不是一回事，就是本雅明说的经验其实比较像现在日本还常说的一个词叫现场 Gemba。可能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日本很重视现场。有些事情比如说你到工厂里去看，你实际看到的东西和假设别人用 line 或者用什么东西描述给你听，假设那个人描述一件事物的能力很好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在现场看到的东西和我被描述的东西在信息上或者说在它的这个具体的细节上可能差别不大，但是还是觉得说去现场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想说明一点，就是这一篇 Storyteller 在我是在他的一本文集，就是他有一共四卷嘛，就是叫 Selected Writings， 这个是 Volume 3， 我在那里面看的。然后呢这个 Volume 3呢里面的文章呢，它是被分成了几块，每一块有个大体的主题。那么 Storyteller 这篇和那个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还有其他几篇文章是放到同一个区块里的，这个区块的题目叫 Art in a Technological Age， 就是技术时代的艺术，1936。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篇文章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其实是会有相关的，至少是他在同一时期思考的一些事情。因为你确实可以看到 Storyteller 在他的这个文章的最后，他有提到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里面的一个核心词，就是 aura， 就是一般翻译成光环光晕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相对会比较熟悉了，就是他认为有一些东西是你只有在那个现场，你只有和那件作品，就是在机械复制还没有出现的时代，比如说一幅画就是一幅画，那么你在那个画的现场你可以感受到某些东西。具体那个东西是什么，他用这么长的文章来说明，我在这里就不斗胆试图用几句话来说了，但反正我相信大家是很容易理解，就肯定有那么一种东西在那里，而这种东西在机械复制时代就失去了啊。那么就是他觉得很有必要探讨这个失去的究竟是什么。所以回到这个经验的分享呢，在他的 Storyteller 这篇文章里呢，他讲的其实是说分享经验必须是一个在现场进行的事情，所以说说书人重要。而另外一点呢，就是所谓分享经验，因为他讲说比如说故事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有朋自远方来，远道而来的人讲的故事，放在今天可能是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留学生或者在海外的人跟我们讲的故事，比如我没有去过美国但他跟我讲美国的故事。但另外一种就是可以叫地头蛇，就是本地江，或者反正就是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本地非常了解，对这个本地的历史典故各种民俗传说都非常懂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无论你是哪一种说书人，在说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经验加入到这个故事里。因为他在说书人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他说这个说书的艺术从来就是重复讲故事的艺术。然后呢他说说书人附加到一个故事上的那些痕迹，其实就像是一个做陶器的人，他的这个手掌的这个纹路、手掌的形状附着到了他的陶器上，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点，就第一啊，说书不是一种原创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说书是它 by definition 定义上就是非原创的。你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你是在讲你听来的故事，这个听来可能是你比如从小听你父母说的，但也可能是你听比如说我的朋友在丹麦的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他跟我讲丹麦的这个创业和中国和美国的创业有什么不同啊，这样的一种故事。但是呢这里的关键就是你作为故事的传递者，这个传递像是一条链条一样的，你可能是一个传递者，然后下面有第三手、第四手、第五手的传递者。在我们今天的一般的认知里面，我们会觉得 这条链条越往下，我们听到的越失真。我一定要听那个真的在丹麦上班的人讲的故事。但是我认为啊，就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就是本雅明的说法里面，所谓的说书人，其实那条链条不是一条鄙视链，就是你并不是在鄙视第三、第四、第五手的人讲的故事。恰恰相反，你要听的就是他们把自己的经验融到了这个在丹麦科技公司上班的人讲的故事里面。那个故事被反复的讲述，每一次讲述都有区别，而这个区别本身就是经验的一种传递。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说印刷文化对于本雅明这个意义上的说书是很不友好的。因为我用嘴巴说话，我说完了它就空气里就散掉了，对吧？当然我想他这个讲的当然是在也是在录音技术出现以前。今天我在这里讲播客，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你完全可以找出来，你拿随便拿那个音频软件抽出这句话，你然后你可以到网上去反驳我。但是在古代你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古代也有书，印刷术出现了之后，你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你其实就是做好了被别人反驳和批判的准备。同时呢，你的这个版本也会被视为一个就是 canon， 就是最初的原始的最权威的最值得信赖的一个版本，没有注水的版本。就像是假设那个故事是你丹麦的朋友写在知乎上的，或者写在网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那我们会说你不要看三手的信息。比如说假设我们在抖音或者今日头条上看到有人比如说直接复制粘贴了，或者有人用自己的话把它演绎了一遍，那我们说我们要找到原始链接，因为原始链接才是最可信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当然是对于是原生于印刷文化，或者当这里的印刷文化和我们在网上写东西其实可以视为是同样的东西啊，它是原生于这种文化的。但是在口语文化里呢，这是一种 luxury， 这个你是不能假定它是一定存在的，因为人记忆力是有限的。所以这是本雅明在这个说书人这篇文章里讲的为什么说书是一个正在死亡的艺术。再次强调，这是他在1935年写的文章哈，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说35年我们已经可以讲说书的艺术正在消失，那今天会是什么状况？或者我们也可以想一下，今天播客的兴起是不是让这种以口语文化为根基的说书有了复兴之势呢？他在这篇文章里的提到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今天对于今天非常 relevant 也非常容易理解的问题，就是故事和信息的区别。由于这是35年的文章，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信息 information 这个词在对于当年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新潮和陌生的，可能很多人是要去查一下才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要去问，要去思考，要去讨论。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什么是信息已经是就像白开水一样了。那么本雅明讲这个故事和信息的区别呢，是他说信息是要求是可验证的，而且他得听上去是合理的。我想这里的这个重点是在听上去这件事，它不是说信息一定是合理的，或者一定是 true 的，一定是真实的，而是说你得听上去是合理的，这个才是它跟故事的区别。故事不需要听上去合理，甚至我们可以说故事应该听上去不合理。如果一个故事听上去过于合理，它很可能是一个无聊的故事。所以它这一段呢，我认为就是在讲说，由于就哪怕是在将近100年前将近90年前的1935年，信息的爆炸性的积累和出现，以及它对于我们生活的这种侵入，也会使得故事慢慢的成为一种衰亡的媒体。由于我们习惯了服食信息，我们习惯了按今天的说法消费信息，我们也就习惯了一种当我们听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求可验证，并且它听上去得是合理的。这个其实反过来会影响我们对故事的看法。这个其实马上让我想到了 Paul Graham， 就是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他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那他其实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程序员，他学过油画，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看书看小说，他反复的在网上表示过自己对那个傲慢与偏见，对简奥斯汀的热爱，还有对那个 PG Wodehouse 这个小说作者的热爱。但是呢，他有一次在文章里写，他说就是从某一年开始我已经不太看小说了，理由是信息量不够。就是如果把这句话跟本雅明在说书人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和信息的区别放在一起看，可能会觉得很值得玩味。
This is a piece. It's very simply called What Need Have I for This? What Need Have I for That? I am dancing at the feet of my Lord. All is bliss. All is bliss.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PM 播客网络旗下的节目《一天世界》。今天是2024年4月9日，《一天世界》的第84期。我是李如一。我想本雅明的这篇关于说书人的文章是有一个必读的延伸阅读的，那就是 Walter Ong 这个学者在1982年写的这本叫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这本书是有简体中文译版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的，名字叫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译者是何道宽先生。这本书的内容也非常有趣，不过可能就不在今天讲了，留待下次吧。但我想提出的一点就是他，就是 Walter Ong 在书里有提到的，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人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话术，rhetoric。Rhetoric 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中医以前也叫修辞学，那它指的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个 rhetoric, 古希腊的修辞学。就是你怎么用漂亮的词藻去说服人，这样的一套艺术。我们今天叫话术哈，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在网上做一个 marketing campaign, 我们要推广什么东西，我们要做某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要推某个产品，我怎么说服人说我们这个产品对你是有意义的呢？我们需要一套什么样的话术呢？这个话术当我们想到它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想到的可能是你写一段东西，你落实在纸面上，或者你落实在你的网站上，或者是你的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挂在你的社交媒体的这个头像的旁边，诸如此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古希腊时代，所谓 rhetoric是一个完全口语文化的产物，就所谓的 rhetoric 是你怎么说，就是在中文里巧舌如簧这个词，我不知道今天褒义和贬义各占多少，它显然不是一个纯褒义的词。但是我们讲古希腊的 rhetoric, 古希腊的修辞学，你看这个中医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你一听就是一个书面的东西，有人写然后你来读，而不是说有人跟你讲你来听。说到这里就可以过渡到今天我想说的话题，就是中文世界对于口语文化，也就是 orality, 在这个 Walter Ong 的书里的 orality 是轻视的。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来可能会觉得荒诞，因为就是我昨天刚听到一个数据，好像说去年小宇宙这个播客平台增加了30000档播客，数字可能更高，也可能对，反正就是很多了。就是有这么多人在做播客，同时中国人是一个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各国人对于聊天的这个性质有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是我们显然知道中国人是很爱聊天的。但我自己琢磨了一下呢，我觉得我不觉得这个说法很荒诞。后面我们会举很多例子啊，但是首先想说，这个就从播客这个角度来讲，虽然现在中文世界有很多人做播客，很多人听播客，我明白这个绝对数字和比如说看影片去 B 站看影片的人相比可能是少太多太多了。那么从创业或者从商业的角度，很多人会说播客始终是一个小众的东西，这我完全同意。而且之前我在上象征的节目里我其实也讲过，就是我从来就不相信播客会是风口，因为就是听觉的艺术对于人类就是很难成为一个风口，尤其是在今天。仍然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就是播客至少在因为毕竟这个中国人口基数非常的大嘛，所以比如说哪怕有 0.1% 的人非常热衷于播客，这个数字也非常可观了。但是我会觉得说中文播客听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需要内容，就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批评，对于某些播客的批评说这个播客没有内容。我们有时候还会看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因为播客很多人讲说播客的作用在于陪伴，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他觉得这个是不满足的哦，最终播客就变成了陪伴好像听起来很廉价啊，是没有什么实际，我没有收获，没有营养，没有养分，我听你一个小时的播客我只是得到了陪伴，我或许我不缺陪伴，或许我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陪伴啊，我对你有更高的期许。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数量上或者百分比上当然不好说，但是我其实是经常见到的，在中文播客圈中文播客世界啊，主要是指听众啦，这里 啊，他对播客有这样的这种需要有内容的期待。那么这个我们后面稍后再详细说哈。我现在想举个例子讲这个就是中国人不爱说话的事情。首先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讨论过说比如说今天很多人更喜欢打字，不喜欢听微信语音或者不喜欢打电话。这件事呢未必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因为据我所知美国也有很多人是不愿意打电话，就更愿意打字的。而至于不喜欢听语音呢，当然往往是因为就是一条语音你可能听就要听40到60秒，在微信上比如说。但是文字的话可能你5秒钟就看完了，有一个效率上的问题。自然为了这样的需求，现在各家这个聊天软件也都出了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微信也有这样的功能。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前两天在 Threads，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在用 Threads 啊，它是在 Elon Musk 把 Twitter 搞得乌烟瘴气之后出现的，我称之为后啾啾的几个社交平台之一。那我在 Threads 上看到的一个故事呢，是说这是一个台湾人发的，然后他说自己在机场排队准备登机的时候，突然就感到好像背后有目光伸着脖子在看他的手机，因为他当时在滑手机嘛，他就觉得不对啊，就对吧，我隐私被侵犯了，他就回头一看。后来他发现说这个人在通过看自己的手机来判断这条队是不是他要坐的那班机，就我是不是该排这条队，就或许那个队上是比如他手机上他正在查航班信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好像聊了两句还是怎么样，但他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他最后在 thread 上就讲，他说很奇怪，为什么你不去问呢，或者说这个机场内有各种这个视觉指示也会告诉你啊。当然我们可以假设就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比如说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海外，然后他可能对当地的语言不熟悉甚至是不懂，那么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不问呢。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是可以 relate 的，就是我会不能说我没有自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我确实感受到很多时候中国人在海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能搜到那我先搜，能不开口就不开口。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有多少人可以同意啊。刚好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也就是前两天我跟朋友讲上面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就我们说到小红书，他就讲说很多时候确实搜比问要方便啊。那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的等于说是你是在社交网络上搜还是你去打电话，在这两种沟通方式之间选择啊。我们用的例子是看展览，那么我的朋友说你去比如说有一个展览，你想知道里面有没有某一件展品，那你怎么才能知道呢，他说我经常在小红书上一搜我就知道，哦，有或者没有，可能没有我就不去了，对吧，可能我就是为了那件展品看。但是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啊，就是或许比如说国内的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在这方面的客服做的不够仔细，比如说你打过去经常电话很长时间没人接，或者接了之后呢要转几手，最终你还是问不到信息，而这样的事情多了几次之后，你会想那我不如去小红书搜，而往往小红书上因为热心分享的人很多，你还确实能搜到。但是在日本的话呢，我会想就是说你如果打这个电话到美术馆的话，他一定会帮你，就是他当然态度一定会很好啦，然后一定会帮你问，因为其实那个在展览你进场的时候，他会发一张那个打印出来的这个资料给你，里面就会有所有的展品的名称编号还有一些简单的介绍，这个接电话的人只要拿这张纸来一看，他就可以告诉你某件作品有或者没有。那固然比如说可能他有100件展品，比较规模大的展览展品很多，我说一件展品，这个接电话的人可能未必对这个展览的内容熟悉，他要找可能也找一阵子，他会说你要等一下，然后你可能要等个3-5分钟甚至更长，然后他才能找到，然后他再回你。确实速度上会比你在网上搜可能会慢很多。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比如在日本有所谓信息弱者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电话成了一种无障碍设备，就是比如说年纪大的人我不太会用电脑，或者我会用电脑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或者说我会用智能手机但我不太会用这些新兴的社交网络，那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拿起电话就问可能是更快的。我想这个有时候甚至不一定是指高龄人士，比如说这个非常忙的公司的这个管理层，就他可能习惯了我要什么东西我通过开会或者我直接打电话问员工， 就问到，这个跟搜索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也能够想象像这样的人，他会更希望说拿起电话问，然后就得到答案。但是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口头沟通才是真正的无障碍，才是对人类更友好的、更民主的这样的一种媒介。因为很显然哈，我们只要反过来看，就是以前也讲过的例子，日本有很多拉面店在门口是有那个点餐机的。这个点餐机在对于不懂日文的人来讲，它又成了一个无障碍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说我一定要去口头沟通，其实对那些观光客来说反而是不友好的。当然我承认上面的例子呢，其实是完全是个人的细碎的观察，它可能没有代表性。而且我也完全能够想象，甚至说我本身也知道，就是我认识的中国人里有反向的，就是爱问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到在中国哈，就是这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那个用 Walter Ong 的那样的两分法，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来讲，Ong 显然不是在鄙视书面文化，因为他写得很清楚，就是当书写、当文字出现了之后，印刷术出现了之后，原来有一些不能够被思考的东西，现在变得被能思考了。显然书写是更擅长进行这种、更适合进行这种抽象的、比较复杂的思考，因为就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人的记忆力有限。因为就是他统计了，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对于那些只有口语文化根本没有文字的那些族群，他们的词汇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有书面文化的族群词汇量就是爆炸性几何级数增长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想指出的是，在学界人们对于口语文化、对于 orality 的关注是不够的。他举了像这个荷马史诗啊等等这样的例子，这个超出了本期的话题，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是很有意思的讨论。但是我是想说，在中国如果我们讲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话，有一个词马上会跳到我们的脑海中，那就是文盲。也就是说本身口语文化在中国是被 stigmatized 的，就是它自带原罪，或者你可以这么讲，就是如果你说我认为一个人更一个中国人，我们说啊，更愿意用嘴巴来问，更愿意说话，而不是说自己去搜。首先你可能想到的形象是什么呢？比如说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甚至不识字的人，或者说识字但是他用起手机玩的不是那么顺的人，他觉得在手机上打字输入会对他造成心理压力的人。那当然也包含由于年龄的增长、视力的衰退，他就不太想经常看手机的人，可能这样的人会习惯去问。也就是说口语文化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口语文化 orality 的中文世界是有被轻视的。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别的例子了，就是比如说有一点我很多年来一直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现在还是这样，就是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同意，就是当中国人学外语的时候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我想不说的大家也知道是什么，就是重读写轻听说。这个在日语就非常明显，因为就是大家知道日语是里面是有汉字的，这些汉字固然跟中国用的汉字不一样，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大家还是能够连猜带蒙可以明白是什么意思的。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中国人在读写日语的时候和非汉字文化圈的人，比如说美国人相比，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很多人都说嘛，就是说中国人考过了 N1 日语等级考试，就 N1 不能说不算什么成就吧，但是比起美国人要容易得多，因为 N1 会有很多汉字，这个对于美国人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事实上你看啊，就是我们等会儿会详细提到的那个 J. Rubin， 就是村上春树的英译者，他的一本书讲日语的一本书，他里面完全就是他提到日语的词的时候他从来不写假名和汉字的。所以你会看到的，比如说你一般人知道是最基本的像 watashi wa 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句式，那么中国人脑中想到的肯定是首先是私这个字，私人的私的读 watashi， 然后那个 wa 就是平假名的 wa。 但是在那本书里他完全写的是这个 watashi 空格，然后 wa 就代表 wa。 他整本书里有大量的，因为他有讲到很多日文语法的一些细节，有大量的这样的例子，里面全都是以罗马字写出来的。而这个其实是哪怕日文不错的英语国家的人的一个常态，就是比如说我跟懂日文的英国人在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提到一些日文词，我可能会把罗马字写法和日文写法同时写出来， 很正常，因为这个人日文比我好，所以我那我就，但是他在回信的时候，他基本是不会涉及汉字的。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学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因为同就英语和日语同样都是拼音文字，那么他们同样这个结构其实就很顺的。虽然你说好像语法上有很多区别，但是它都是拼音文字，我想到的都是音，而不是说像我们想的，首先我们想到是汉字。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新词，中国人一定会问说，哎，汉字怎么写？但是就是美国人肯定不会这么问，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 bliss。我能够不知道汉字怎么写多好呀、啊！我不想知道汉字怎么写，因为很麻烦，对吧？所以这是日语的例子。英语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中国人的这种重读写轻听说是我想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名的，有大量能够读很深奥的论文的在国外读书的中国人，他的口语其实是就是相当欠发达的吧，可以这么讲。关于原因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吧，但是我想这里面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多少反映了中国人对 orality 的这种不重视，以及刚才我说的文盲这个词。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现在学一种新的语言，我作为成年人学一种新的语言，我不能是文盲啊。那我不能是文盲的意思，首先我得会读和写，我得会用笔和纸或者键盘和电脑把它用这些工具来沟通，而不是通过我的肉嗓来沟通。但是这个对于比如说学日文的美国人来说就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观察到比如说学中文的美国人好像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对于听说是相当重视的。这件事情当然有在改变，比如说那个你像近年在中文世界关于日语学习的讨论经常会有人提到 shadowing， 就是跟读这样的一种训练法。跟读其实就是培养你的口腔肌肉对于说日语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些运动，让他们去习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更像一种运动，更像你去挥棒打棒球打网球或者跑步什么的。它不像一种 intellectual 的智性的活动。或许这也是很多中国人在学习外语的时候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坎儿。他会觉得说我现在是在进行一种 intellectual 的活动。我好像跟读这种事情听起来像是小孩子丫丫学语，或者说我是在，对啊，我在健身吗？好像不太对。他也未必是看不起的，他觉得说好像学语言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反复讲了一点，这语言是先于文字的，其实学语言恰恰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也就是说你坦白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学一门外语，然后你学成了文盲的状态，其实是一种成就。就哪怕你不会读写，但是你听说能够做到很精熟，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就。那么我们再延展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语言，我们讲的是说话。但我们知道就是在今天的话，其实语言说话和音乐之间的这个界限其实是变得模糊的。我们说唱歌和说话他们之间是有什么界限的，或者说我们说诗歌和唱歌他们是一种亲缘关系的。事实上在英文里就是诗歌的这个韵律和音乐的拍子几拍子是同一个词，就是 meter， M-E-T-E-R， meter， 它既是韵律也是拍子。所以从此你也可以看出，至少是英文的诗歌与英文的歌词或者英文的歌它的这个亲缘关系。但是我不记得之前是在哪个节目讲了，就是中国的乐迷尤其是对音乐比较懂的乐迷，资深的乐迷，他反而会轻视人声。就是比如说我们谈到爵士乐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人想了解的是器乐的即兴，比如说钢琴如何即兴，萨克斯管如何即兴，吉他如何即兴。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是听爵士人声的人和听这种modern jazz 的人，比如说从 bebop 开始吧，从 Charlie Parker 一直到 free jazz 这一条线的人，好像是两种人。比如说一个人可能非常的崇拜 John Coltrane，但是他对于爵士女声这样的一顶帽子，或者说一个范畴，他可能是看不上的。这一点其实我想也不一定是中国的特例，因为至少日本我知道，至少在70年代末，也就是现在被很多人追捧的 City Pop 的一个全盛时期吧，山下达郎他就曾经说，他70年代末我周围这些玩，就当时叫 New Music 嘛，这些玩 New Music 的人，他们重视的都是器乐演奏，他们觉得器乐演奏要演奏的好才是厉害。他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很重视人声。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在日本的，至少在日本的 New Music 或者说 City Pop 这样的一个圈子里，也确实存在着重器乐轻人声的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日本在音乐早期教育基础教育上是完全不轻视人声的。刚好我们下面就要讲日本的例子，上面讲了中国人关于这个就是轻视 orality 或者说不太爱说话，或者觉得说literacy 就是书面文化就是读写要比听说要高级这样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些日本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前两天在灭茶苦茶的博客上写的，因为就在4月8号的时候NHK 播放了这个关于坂本龙一生前最后两年，就大概是2021到2023年的一些这个生活片段吧，在医院里的一些生活片段，还有他的很多日记什么的，有很多只有 NHK 才能拿到的素材都被公诸于世了。那么我对其中的有一则日记印象很深，感觉他就是用 iPhone 上的这个 Notes 在写的，是前面是日期，然后下面有句话说，就是我相信言灵，就是了解日本文化的人可能知道，就是这个 kotodama， 言是语言的言，灵是灵啊，灵魂的灵，就是相信语言是有魔力的，就是你去说出一句话，英文叫 utter 啊，你去念出一个词来，它是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它会改变这个世界，这是日本神道教的一种信仰。然后坂本龙一就说，我决定相信言灵的力量。然后他另起一行说 na o lu， 这里他是故意用了这个片假名的写法，然后中间还加了间隔号，就是一字一顿的把 na o lu 写出来，然后直接跟在后面就写了这个汉字治疗的治，再加上平假名的 lu， 所以呢，就是听到这里懂日文的朋友肯定就知道，就是两者是一样的，就是治 lu 的这个日文读法就是 na o lu， 然后呢，他把它用片假名写出来 na o lu， 所以在这里就是他是在日记上等于说给自己打气，在对自己说话，说我要好起来 na o lu。那你看这里就很有趣了，就是当然这个在日文里其实是挺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有些字通常是用汉字加平假名写的，那在某些场合因为某些特别的需求，我们会特地把它用片假名写出来，或者说特地用平假名写出来一样，但就是我们要把汉字拿掉，我们不要那个汉字。我的理解，这个为的就是去强调声音，而不是那个象形字。因为言灵这种东西，说白它不是文灵，它是言灵，它是语言有魔力，也就是说言灵是一定要念出声音的，所以你光写治噜那不够好，那成了文灵，我们没有文灵的信仰，我们是言灵的信仰，所以前面我们要讲哦那噜，而且是一字一顿的，它在这三个片假名之间加了两个间隔号，哦那噜哦那噜，这是一个例子。和这个例子相关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在日本各地会见到那个海报啊，会有一个叫这个声挂运动 声掛け 運動。声掛け这个写成汉字是声音的声和把衣服挂起来那个挂，但是很多时候在海报上就是直接写平假名了。声掛け 運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就是让它往往会出现在学校的附近，尤其是这个幼儿园和小学的附近，就是让孩子们从小要养成，简单来讲要说早上好，要说拜拜，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这些，而且要大声的说，要非常有元气的说。这种海报呢，我想中国人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说这是一个什么运动啊，这个运动就是说你要大声的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这个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我要大声的说早上好。但是你反过头来想一下，就是当你走进日本的这种营业场所的时候，便利店什么的时候，确实特别是有些餐厅啊，有些餐厅那个老板可能是就是他是作为一个 statement， 他肯定是对员工有这种特地的要求，就是确实喊得非常的元气，喊得非常的有精神，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我对于言灵文化稍微有一点浅薄的认知的话，我也会不明所以，就是在干嘛，为什么要特地印海报贴海报说要讲早上好，只是为了文明礼貌吗，我会有这样的疑惑。但是现在来说，我就会把它理解为就是日本和中国对于语言这件事情 就是 日文我们知道叫 kotoba， kotoba 其实它写出汉字是言叶啊，那可能你会觉得因为叶字是跟树叶嘛，跟是树叶的叶嘛，你可能会觉得是一个视觉形象，但是 kotoba 是很重要的一点，它是一个 sound object， 你可以这么讲，它是一个声音体，是要念出声音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反映日本和中国对于语言就是发声或者说口语文化 orality 的态度的一个区别。那么下面一个例子还是日本的例子，这也是我之前在面茶苦茶写过的，就是一位叫水村美苗的日本作家，他虽然是日本作家，但他在小学的时候是上完小学的时候他就出国了，他是生于1951年，所以呢他你可以想象啊，上完小学就出国的日本人他会写的汉字肯定是不多的，然后偏偏呢他出国了之后可能产生了某种类似于今天中国人说的一出国就爱国，当然这个因为一出国就爱国背后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意涵啊，但是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当一个人去到了异国之后会对自己的本国文化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意识，这样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在水村美苗身上也出现了。那么于是他在美国的时候呢，上中学的时候他就读了一整套的日本文学名著，而这套名著呢基本都是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像夏目漱石啊那些人。那他之后呢的书里呢，其中有一部很有名的就是他续写了夏目漱石的小说明暗啊，他续写的那本呢就叫续明暗。那么作为续写呢，就是他也去刻意的要模仿夏目的风格，为此呢他要用到很多明治时代才用的汉字，那些汉字在今天的日本其实已经不用了。我想说水村美苗这个人呢，可能拿他来作为例子来作为今天的论据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支持汉字的人，他一直就是讲说在60年代的时候，因为日本政府其实是拿掉了很多汉字，他们重新设定了一套，就是哪些是所谓的这个当用汉字，就是主张说我们现在用这些就够了，然后有一些字就是我们就不要再用它了，你不会写你就用假名写，把音写出来就可以了，你不写汉字没问题。但水村是反对这一点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文的一种事情，就是很离俗的一种做法。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他有一点是他是 literacy 那派的，他不是 orality 那派的，他也是可能更看重印刷文化书面文化，而不是更看重手语文化。但是呢他在有一篇杂文里写到的一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跟几位日本作家看起来很可能是80年代初吧，因为72年中日恢复邦交，然后80年代的时候中日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的 cozy 的，然后他们当时就去中国访问，然后去了北大的日本文化研究所，然后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明治的很多日本的文人他们的汉学修养都不错，很多人写汉诗，那夏目漱石其中就是其中之一，夏目漱石的汉诗现在在网上也很容易找到，当然也只有在出版。然后有一个日本作家就问了，他说他在北大的日本文化研究所里问，他说夏目漱石的汉诗以中国人看来也算是好诗吗？这个问题可能中国人听了就觉得很爽啊，就很骄傲，就说你看他们始终就是他们希望得到中国人的承认是吧。然后这时候有这个一位叫潘金生的教授，潘金生后来我查，我之前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查了一下已经过世了，他当年他就笑着他说也是好诗。那其实他内心真的怎么想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一般来说我知道就是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汉诗是有点瞧不上的，根据我有限的认知，所以我无法判断潘金生这个说法是场面话还是他真的觉得也是好诗。然后水村说听到这句话，那当时的几个日本作家就顿时释然了嘛。然后另外一个日本作家又问，他说吟出来也是好诗吗？这个时候潘教授就根据水村的描述他有点若有所思，我这当然是我的猜测了，但是我会觉得他其实真的是在找合适的词来回，因为他有一点愕然，可能他可能没想到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刚才已经问了夏目的诗对于中国人来看，夏目的汉诗中国人觉得怎么样，他已经说了是好诗，为什么突然又特地问吟呢？然后他的答案是这样，他说只靠耳朵听的话嘛，然后就欲言又止，接下来马上又把话兜了回来，说不过用眼睛看的话确实是好诗，这是中国诗不一样的地方，引用完毕。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诗不一样的地方， 潘教授指的是什么？是说中国是不太需要赢吗？我有点感觉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就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的中学生用粤语在吟诗，然后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吟诗的这个动作表情和语气都很夸张，很多人觉得受不了。然后我想一下，至少自己我小时候受到的这个中国古文教育里，这个吟诗这个传统怎么说呢，虽然在上课的时候语文课的时候可能也会让你吟，但就是那更像是读吧，更像是让你去学习知道每一个字的读音应该是什么，尤其是有些字在古诗里的读音跟现代汉语不一样。它倒不是一种说我们说吟诗，就是说好像说这个诗歌你必须把它吟出来听到声音你才完整的享受了这首诗歌，你光用眼睛看是不行的。潘教授说中国诗不一样的地方是指这个吗？他是不是被那位日本作家的那个问题吟出来是好诗吗就有点措手不及，他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问，然后他可能脑子里过了一下觉得说哦，或许对于日本的诗来说吟出来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日本的古典和歌，我不知道他对，因为我确实不了解他，这些以上都是我的猜测，但我确实很在意这点，就是他说这是中国诗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中国诗就不太需要吟，还是什么别的意思呢？而且他说只靠耳朵听的话嘛，然后欲言又止，我觉得这里还是挺明确的，就是他其实是在讲说夏目漱石的汉诗只用耳朵听，就是你把它读出来的，是有点奇怪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提到 J. Rubin， 就是村上春树的音译者，他在书里讲的一件事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他一开始提出一点，就是我相信这个不只是日语啦，就是把日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人在读比如说日本文学的时候会有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比如说读一本小说读完了我们觉得很爽很有快感，这种爽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其中有百分之多少其实是来自于你读懂了，就是你的日语水平已经到达了可以读懂这样一本小说的程度，还是真的来自于对这本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这种欣赏，是来自于就是这两者的成分各占多少呢？我觉得我们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就是大家在读任何外语的原著的时候，前者的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占比的，尤其是可能比如说你十年前读不懂的东西你现在读发现非常容易理解如鱼得水啊，游刃有余，那你的爽感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这个。那Rubin 就讲说他本来以为这种事情呢是比如说他们作为英语人去读日语文学可能免不了的会有这样的一种，他称之为 handicap， 就是其实这个就照理就最理想的状态你应该是不会为了你读懂了这个语义而感到兴奋，你应该是去欣赏这个小说本身就像日本人一样。但是有趣的正恰恰在于他在这篇文章里讲经过了一件事之后，他觉得日本人在读日文的时候他的爽感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这种我成功的解析了这个作为一套编码的文字背后的意思。那是什么事呢？就是他有一次有人找他翻译一篇学术文章，不是学术文章，但是那篇文章是发表在某一个学术期刊里好像，是一篇关于日本当代经济的文章。然后呢，那位作者是一个女性，然后呢，长得很漂亮。而这种漂亮对于那段时间他是等于说是媒体的宠儿，大家都找他写文章找他演讲，然后显然他的这个靓丽的外表对于他的这个世俗的名气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这样。然后呢Rubin 他整本书是以那种幽默的笔触写，就很显然他对于这位作者的这个写作是看不上的，就看不上他就觉得他太喜欢用一些大而无当的一种空话和一些看起来很酷的新词来震慑读者，然后其实他的文章内容上是相对来说是薄弱的，这个是 Rubin 的看法。但是 他原文肯定不是这么写的，但是大家去看我相信可以 会得出跟我一样的结论。他这里就提到说这位作者呢他 首先他很喜欢用新词，那新词我们在中文社群里近几年经常讨论的就是这个日本人滥用这个片假名外来语，那么的确这个是日本人自己也会经常怨声载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呢 Rubin 说这位作者呢他用了很多是用汉字来造了很多新的概念，那这些词呢因为他没有提这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我完全能想象哈， 就是我们会说，一般来讲会说，现在日本人的用汉字造词的能力远逊于明治时代。但我觉得这么说也未必公平。之前我整理过嘛，就是在从21世纪开始，从日本流入汉字文化圈的一些词，比如说黑历史，什么残念以上就可能勉强算，但是黑历史，提案，什么抖 S 抖 M 这些当然也是啦，然后就无数，有非常多。所以我认为日本人用汉字造词造新词的能力依然是在的。那至少根据 Rubin 的这篇文章来讲，这位作者他就是很擅长做这件事情。Rubin 就说，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人去读日语文学，很多时候你的快感其实是来自他称之于，就是用粤语说就是阿妈我大着啦，就是说妈妈快看我能读日文了，就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他，但是他觉得说，在翻译了这篇文章之后，他觉得或许日本人在读这位作家的文章的时候也有一种类似的情绪在里面。他会说，大家看这位美貌与智慧集于一身的作家正在告诉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而我能够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看懂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中文世界哈，什么情况下你会说我看懂了，而因为这种看懂而感到兴奋？那很可能是比如说他的这个文字背后的思维可能比较艰涩，或者说他的逻辑绕的弯比较多，你可能需要读很多遍才能读懂。比如说你去读康德、读黑格尔或者 读德勒兹，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个小说它的这个结构非常的复杂啊，你看懂了你会觉得很自豪。但是按照 Rubin 的说法，这位作家他的难懂的部分其实是在于他的，比如说他的不同的汉字的组合而造出的新词，以及各种就是在他看来大而无当的一些概念。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日本的庶民在阅读或者说他试图在解码书面文化而非口语文化的一份东西的时候，他确实有很大的快感是来自于我能够成功的解码，而未必是就像刚才讲的，在如果在中文世界里发生，可能他解码的东西是背后的思维。按照 Rubin 的说法，这位作家他那篇文章其实是非常空洞的。但是或许在 Rubin 看来，就是日本人并不在乎这个，而他能够在这个语义的层面把这套东西解码，就会让他非常的兴奋。我现在粗浅的初步的判断，我会把这个理解为对于印刷文化，对于书面文化的一种不信任。因为说白了，书面文化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了。就像 Walter Ong 他在书里讲的，文字的出现和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人类有可能去进行更抽象的思考，更复杂的思考。而在 Rubin 这个例子里，他似乎在暗示，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种更复杂更抽象的思考不是那么的重要。而很显然，从上面说的几个例子，像坂本龙一讲的欧纳鲁言灵，以及这个 Koekake 运动，就是声挂运动，这几个例子，他们对于作为语言的，就是对于口语文化是相当重视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PM 播客网络旗下的节目《一天世界》，今天是2024年4月9日，《一天世界》的第84期，我是李如一。上面我们讲了中国和日本人对于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不同态度，我现在想回到播客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通过眼睛去读文章和通过耳朵去听播客，以及我会把那些就是比如说基本上是一个主播对着镜头以固定机位不停地说的这类的影片，在 YouTube 上的影片也视为一种播客啊。所以虽然你可能我相信啊，比如说一个人讲了40分钟，然后他的机位没有任何变化，你是也听众不一定是40分钟一直打开 YouTube 在看的，他可能在干别的事情，或者在看别的浏览器的 tab 什么的，他是把它当成播客在听的。也就是说，去听播客和读文章、读长文这两种吸收信息、听故事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很多的讨论。我们知道，在 IPN 的早期就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就是我们的节目《太医来了》。在开头主播初阳经常说，我们 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没有文字版。因为有很多听众可能是觉得自己的时间过于的珍贵，就是没有必要花40分钟到一个小时来听，就希望能有个文字版，能很快的把它读完。那当然我本人是一如既往的，我是反对文字版这种东西的。我不是说我不用，有时候如果遇到我想知道内容但是我又不想去听这档节目的时候，我是会用工具。现在这样的工具已经很多了，相信大家知道，你可以花5分钟的时间就把整篇整期节目转成文字版，而且准确性也很高。我会用这种方法，但是上面的叙述大家一定也看出来了，也就是说我只有在遇到我不想听的节目的时候，我才会要求文字版，无论是问主播要还是说我自己去转，用软件来转。所以其实文字版本身就意味着对播客这种媒介的否定，那对于一个主播来说肯定是不喜欢这样的一种要求的。但是我想这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个思考的角度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读了长文，就同假设同样的一套论述，或者同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概念，一系列思考，我用声音，就用播客的方式传递给你，和用文章的方式传递给你，只有在读了文章之后，你才有一种感受，就是说这个东西变成了我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受呢？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所谓变成我的东西，当然不是指这篇文字你可以存起来，或者你可以做成 PDF 你自己打印出来经常读，或许这也是其中之一吧。不过更多的是，是不是有些人会觉得我通过眼睛看了这么多的字，才更方便我把这个字背后的内容印到我的脑子里，而听播客好像听过就过了。当然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层面的讨论，就是说你其实大部分人我相信听播客40分钟他不会一直专注的听的，他可能同时在干别的事情，所以确实有些点他可能就会错过。但是看文章相对会好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野。但我想说的是，按照我们本期节目最初提到的本雅明的说书人那篇文章的说法，他恰恰是觉得你要听真正的说书人去传递经验。那如果有听我们开头的关于本雅明的那一段的话，大家也知道了哈，就是这里说的说书人是口头的，是口头讲故事，而不是通过文字在讲故事。本雅明恰恰认为只有说书人传递的经验才能够把东西变成别人的，就是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要用声音来跟你讲，你听完之后这个东西才有一部分变成了你的，而且你是应该作为下一个说书人继续去讲。说书人不是讲究原创的，像我们之前讲的，你听到了这个故事，你这个故事要去讲给别人听，在讲的时候按照现在中文的说法可能是就是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在本雅明那里不是一件坏事，恰恰是一件重要的，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你需要为那个故事创造你自己的版本，在这个过程里这个故事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就是还是之前引用了他的那句话，他说说书人在这个故事上留下的痕迹就像做陶器的人他的手的形状，他的手纹在陶器上留下的痕迹。或许有朝一日我们总归需要拿一期来讲 Walter Ong 的那本书，就是 Orality and Literacy， 他可能会作为我们本期的一个延伸。我这里在这一期里第三次强调，我们并不是否定书面文化，否定文字，否定写作，否定长文，而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哈，在这一期里我个人认为在中文世界，我们对于口语文化，对于说话，包括对于唱歌，对于发声这件事情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是有所轻视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本雅明写说书人这篇文章以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那篇文章的时间，1935-36年到现在已经90年，快100年了。那么那个时刻离电影刚刚诞生的1895年，因为机械复制时代那篇文章其实基本是在讲电影这个新媒介的，35年离电影诞生，如果我们把它视为1895年的话，那是有40年的距离。而我们今天的最热的新媒体毫无疑问是 AI，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会对人类的创作，广义的创作艺术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离这一次 AI 热潮的开始连四年都还没到。前两天我偶尔看到，就是我和王汉阳和仲青两位主播在晚点聊这个播客录的一期关于 AI 的节目，是晚点聊听众人数最多的一期，我感到非常的诧异，因为这期显然它的反响是非常两极化的，或许不应该诧异吧，两极化和火基本就是一件事情。所以我关于 AI 和创作和艺术的关系想说的话在那一期基本已经说过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但是如果要切一下本期的主题的话，我想说的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你的肉身， AI 是可以取代很多东西。当我们看到一个观光客他拿着 Google Translate 穿梭于各国的时候，很显然这些工具可以给予他非常实际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协助。但是 AI 没有办法让你说出一口流利的日语或者法语。我们这里当然并不讨论就是在体内植入某种芯片去强化人的智能这样的一种场景，因为这个场景离我们现在还相当的远。但是按照目前对于 AI 的讨论，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是一个对于 AI 会替代这个替代那个有所担忧的人的话，我想请你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的声音，你的 voice 是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的。换言之，当你想到这点或者当你认同这点之后，我认为是有必要对自己的 voice 有更多的关注，同样也就是对于口语文化 orality 有更多的关注。那么本期的一天世界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